好，下面是正道的时间。今天呢，我们由李牧师继续我们正道。他正道的题目是《审判中的拯救》。
大家早上好。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创世纪》整体的信诗，所以呢，我们待会呢还有其他的经文，我们会一起继续念。如果我们说《创世纪》到底是讲什么的呢？可能我们条件反射马上就说啊，创造天地啊，如果是那样的话呢，那上一次我们讲《创世纪》第一章就已经讲完了啊。但是没有啊，我们知道在《创世纪》里面，创造天地只不过是第一章，最多也就包括第二章的信诗。创世纪总共有50章的经文。如果我们说创世纪就是讲创造天地，那其他的48章的经文那是做什么用的呢？难道不重要吗？是附加的东西吗？就算你不是圣经的学者，就算你不熟悉圣经，按常理来说你也会知道这个比例不太可能是说后面那48章都不重要。那如果说创造天地不是创世纪里面最重要的信诗，那创世纪它是要表达什么呢？什么才是创世纪中心的思想呢？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从创世纪里面重复出现的主题里面去找答案。从创世纪第3章开始，圣经记载了很多的人物，有我们很熟悉的亚当、夏娃，还有该隐、亚伯，还有挪亚、亚伯拉罕、雅各、约瑟，有很多的人物。创世纪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记载了他们生平全部的事情，从出生到死亡每个小的事情都记载，没有的。创世纪它是选择性的记载了这些人生命里面的某一些事情。显然这一个取材的选择呢，就是跟创世纪的主题的信实是相关的。如果我们来看经文里面选择性的记载这些人物里面生命的事情呢，你就会发现其实对于这些人物的记载都是跟审判和拯救是相关的。我们今天就是从这一个角度来看一下创世纪是怎么样透过这些人物来表达神的审判和拯救。首先让我们看一下第3章的记载。那讲到亚当呢，我们肯定都会想到他犯罪堕落的事情，但是呢在这个记载里面其实不仅仅是记载了他们怎么犯罪，而且呢是详细的记载了神对这个事情的审判。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3章14到19节的经文。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五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 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好，那经文里面呢，很清楚的记载了神对世人的第一个罪恶的审判。在这个审判里面，参与的每一方，包括蛇，包括女人，包括亚当，都在被审判之列。每一个人都因每一个角色都因为他自己所做的受了神的审判，但是在审判之中却留下了一个线索，告诉我们神在审判里面的怜悯。如果我们继续看第三章二十一节，我们看到一个非常细微的细节，里面说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只是一个小事情。但是如果我们想到原来当亚当和夏娃他们吃了果子以后，发现自己是赤身露体的，他们自己做了什么？他们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来做衣服给自己穿。你想象一下，拿叶子做衣服能穿多久啊？可能几天吧，你很好的保养应该也穿不了一个星期。但是神给他们的衣服是用皮子，动物的皮子来穿的。有的人家里啊，可能有一件流传了好几代的皮衣啊，爷爷穿过，爸爸穿过，现在还能穿。用皮子做衣服是神对他们的怜悯，是对他们的慈爱。神的恩典比他们自己想象的还要好。在审判里面，神的慈爱没有离开他们。在这一个段落里面，我们看见神是很清楚的对罪恶有公义的审判。他没有说啊，亚当我爱你，你是我唯一创造的男人啊，你没事，都是那蛇不好，我自己惩罚他。没有，神对每一个被造物都是公平的，每一个犯罪的个体因自己的罪受审判。但是神有怜悯，有慈爱，他没有从此不管他们了，亲自的为他们做衣服。读到这里，可能我们会联想到我们中国人的诗歌里面不是有一个歌颂母亲的爱最伟大的是哪一个啊？对啊，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妈妈为你做毛衣，你都这么感动了，上帝为你做衣服，你能不感动吗？神的慈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审判里面有恩典，有怜悯。我们来看第四章，刚才我们读了在第四章里面该隐和亚伯的事情。经文里面讲到该隐犯罪了，杀了他的兄弟。但是呢，在这一段里面很明显了，怎么犯罪已经不再是焦点了。在第三章里面很详细的讲啊，他们是怎么犯罪的。但是到了第四章呢，就只是说啊，该隐呢跟他的兄弟讲话之间呢，就起来打他了，还把他杀了。怎么杀的呢？是掐他脖子呢，还是拿东西砸他呢，拿石头打死的？没有讲，不知道。怎么犯罪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后面第十节到十二节神的审判。经文里面说，神问那个该隐说，你做了什么事情啊？你兄弟的血来向我哀告了，地开了口了，从你手中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要从这地受诅咒，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神的审判，神对该隐的审判。而面对这个刑罚，该隐有什么反应啊？他有没有悔改啊？没有，他还不知悔改的跟神讨价还价。该隐对神说，我的刑罚太重了啊，过于我能当的啊，以后我见不到你的面，遇见我的人就要杀我了，这个不行。杀了人还能够跟神讨价还价的，这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啊？他不知悔改， 那这个不奇怪，这个世界上面不知悔改的人多呢。但是奇怪的是，神给他一个保护，神居然应允了他的请求。十五节说，神对他说，凡是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这个并不是说神一定要、就是说把这个立为惩罚的标准、我们不能把这个作为说现在呢、有人被杀了，我要杀你的家了七个人、不是这样子。但是就是说耶和华神给该隐一个记号作为保护，神怜悯他，神对该隐的罪有审判，即便他不配，神还是怜悯，还是拯救他。我们可以问，为什么该隐他杀了人，神还是怜悯他呢，还给他保护呢？没有理由的，就是因为神的爱。在这一个段落里面，我们再一次看到犯罪引起审判，在审判里面有拯救。我们再看第六章，在第六章开始就是关于挪亚的记载。在这个记载里面，罪恶与审判就已经不再是个人的问题了，而是成为了全人类的问题了。我们来看第六章，我们一起来读第五节到第七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好，在这个记载里面呢，已经放弃了说这个恶到底是什么了，已经太多了，人犯罪终日思想的都是恶。经文的焦点已经不再是犯罪，不再是罪恶，但是也不是审判，因为在审判的记载里面就只是说神要用洪水去审判大地，就是这一两节的经文讲到审判的内容。但是后面讲到诺亚的记载，圣经是用了从第六章第八节一直到了第八章两章多的经文来记载说，在这个审判里面神是怎么样拯救人的。在这个拯救的过程里面，虽然审判是真实的，但是神更看重的是拯救，神要我们更注意的是他的拯救。而从第十二章开始，经文的焦点就集中在亚伯拉罕以及他的后裔，他的一个家庭，神的拯救是怎么样透过这一家一族延伸出去的，是怎么样成就了救恩的历史。当我们这样来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地看见，其实创世纪最重要讲的不是创造天地，创世纪讲的最重要的是告诉我们说，在人类的历史里面，神是怎样的审判，神是怎么样的拯救。这也是整本圣经的主题。在旧约的历史里面，先知书里面，其实都是在告诉我们说神的审判和他的拯救。福音书也是一样，在新约里面，其实福音也就是告诉我们说神有审判，但是他给我们拯救，这个拯救的出路是什么。所以当我们读创世纪，其实我们不应该再问恐龙在哪里到底六天能不能够创造天地这一类的问题了。这些问题其实不是创世纪最重要的，我们应该要问的是，神在历史里面审判拯救对我们今天的信仰有什么意义，我们可以从审判和拯救里面学到什么。那接下来我们就从这个主题里面来做一些信仰的思考。首先我们要先讨论关于审判的真实性。创世纪的记载告诉我们说，神是审判全地的主，但圣经里面讲到神的审判 并不是说在启示录在将来最后审判的时候才有的，从创世纪圣经的一开始就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说，神的审判是真实的，在人的历史里面是真实的。神是公义的神，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提到神的审判呢，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这一方面的真理呢，圣经的教导呢，挺不容易接受的。尤其是当我们向一些初信的朋友、慕道的朋友讲到这一方面的话呢，很容易会有抵触啊。我们呢觉得传福音很难开口跟人讲关于神的审判。其实我觉得这个不能怪慕道的朋友。为什么会这样子？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基督徒自己常常都没有好好想清楚关于审判的真理，或者我们只是头脑里面知道有这么一个事情，但是我们心里面不重视它。我们觉得审判是负面的，我们下意识要逃避它，我们不多想审判的事情。于是呢，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常常就强调神的爱，常常就告诉人说啊，神对你怎么好呢，神怎么爱你呢。我们不喜欢讲神是有审判的，神是公义的。但是就是因为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太过强调神的慈爱，太少去讲神的公义和审判，以致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初信的弟兄姊妹们，当他们读到旧约里面有关神的审判的记载的时候，就觉得我不理解为什么会这样啊！别人向我传福音的时候都讲神的爱啊，那为什么现在这个圣经里面这个神好像跟我觉知的时候认识那个神不一样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因为我们提的太小，我们太不重视，我们初信的弟兄姊妹才会被这一些真理所绊倒。其实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要认真的正面的来思想有关审判的真理。其实我们可以试着退一步来想，神既然是这个世界的主，那他有公义的审判不是理所应当的吗？在这世上有哪一个国家可以没有法律没有审判的？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有那么一个地方完全没有法律，大家都不用受审判的话，这样的地方你敢去吗？不会啦，很危险啊。如果我们觉得这世界的国家地方都需要有法律的保护，需要有审判来确保这个公义公平，对于一个世界的主来说，审判公义有什么不可以呢？当一个法官他按照法律来审判的时候，你会不会说哦，这法官太残忍了，他不爱人？不会啊。当审判的时候你会说啊，这个法官他伸张正义了，好。但是很奇怪哦，那为什么我们读到圣经里面的审判，我们不会说啊，神伸张正义了，好，反而我们说神不爱人，不好？其实那个原因我们都知道，就是因为在神的审判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被审判的那个行列里面，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站在这一方了，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不好。但是我们应该要提醒自己，这不是说神不爱我们了，不是说神的公义不好，而是因为我们的罪性让我们不愿意面对审判而已。神的审判是应该的，是应当的，是保护这个世界的，我们要正面的去看待它，不要一听到审判的真理我们就产生抵触的心理。我们要正面的去看，有一个平衡的心态去看它。当然这也不代表呢我们对审判要有过度的一个强调。我们呢传福音的时候一定不会第一句就说你不信主你要下地狱，不会的。我们不是用这个来威吓人，不是要用这个来让人产生恐惧的心理， 以致人家因为害怕啊，就要依靠神、投靠神，这个是不对的。啊，最近啊，这几天看到一个视频哈，据说呢是一个女孩子，她自称呢就去过这个天堂，也看过地狱啊，然后呢就是说她做了很多的见证啊，然后呢在这个见证里面呢，她就讲了很多关于她自称在地狱里面看到的事情啊，然后呢在这个她的这个在。我相信是在一个教会里面讲的一个见证哈，那他就说强调说，哦，他在这个地狱里面看到，哦，有很多那个不爱弟兄姊妹的基督徒都在这个地狱里面啊，然后呢有很多这样那样的基督徒都在地狱的里面，你们要悔改啊。那首先当然他所讲的是不是真实的，我们还是存有一个问号。另外是这个是圣经的真理吗？他所讲的这一切可能会让人产生一种恐惧的心理，但是这一个是不是神要让我们悔改的方式呢？在福音书的里面，在耶稣的生平里面，我们看到耶稣他是很平衡的，他用神的慈爱来吸引人，但是他同时把罪恶的后果很清楚地告诉人，但是他从来不需要用威胁的话说你这样这样你就下地狱了，这样来威胁人。我们要有一个平衡的态度，审判是真实的，从创世以来就是这样，我们不需要去淡化它，但是也不需要过度的来强调它。而读到创世纪，当我们看到神对罪的厌恶，对罪的反应的时候，我们另外一个反应就是应该谨慎我们自己所行的，离开罪恶。神对罪是认真的，我们不要随便做得罪神的事情。当亚当他犯罪的时候，神并没有说啊，他是我造的唯一的啊，我可怜他，我就不惩罚他。神没有，神对罪恶是很认真的。当然，我们知道我们偶尔还是会有软弱，我们信主以后不代表我们就从此不再犯罪了，但是呢我们要有一种心态，要承认罪恶就是罪恶。我们不要给自己借口说哎呀我知道啦，但是反正我就还不是圣人嘛，所以我就不能做到啦，没关系啦。我们不能给自己这样的借口，在罪恶的面前，即便我们还没有能力完全去脱离它，我们至少要有一个心态，我们承认这是不对的，我们承认这是神所不喜悦的，我们愿意离开它。虽然不一定马上就能做到，但是我们承认，我们不要给自己借口说哎呀这些无所谓啦，大家都这么做啦，我暂时 还做不到啦，以后再说啦。我们不要给自己这样的借口，如果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提醒我们，我们就要认真的悔改。特别是我们出信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生命的改变是一生的功课，我们在出信的时候可能真的会发现跟圣经对比起来好像很多事情我都还没有做到，但是有一样你肯定可以做的，就是承认罪恶就是罪恶，不要用自己的标准去代替他。就好像这个发脾气我常常呢就用发脾气来举例因为呢这个是我的软弱所以呢我最了解发脾气的人我们可能信主之前发脾气觉得是应当的，伤害别人是没关系的，那信主以后呢，我们知道这是不对，可能偶尔还是忍不住会发一下，但是呢我们发完以后不能说怎么样啦，我就是这样的啦你拿我怎么办，不能这样啦。我们要承认发脾气是不对的，即便你不在你的配偶面前承认，你在神的面前也要承认这是不对的。你不能给自己借口说 我这个改不了了，我就是这样的了。我们要先承认，我们承认了才有希望去改变。如果我们连承认都不承认， 我们习惯了信主以后还是活在罪里面，觉得没有关系，那我们以后就更没有动力去改了。悔改第一步就是要悔罪，要承认罪就是罪，然后才有希望去改。不过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需要天天就活在恐惧里面。有时候呢，我们基督徒有时候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太过看重审判，太过看重神的惩罚，以及呢我们就很没有安全感，成天呢就把神想象成就躲在那里，就一心要抓我们小鞭子一样就等着我们来犯罪。神不是这样的，创世纪的记载很清楚告诉我们，神是为人的罪而难过的。在洪水的审判里面，圣经说得很清楚，神心中忧伤，他不是等着我们的错误，看见人犯罪就说啊，抓到你了，不是这样的。你当父母是这样的吗？你看到你的孩子做错事情了，你会心里一乐，就说我抓到你了？不会呀，肯定不会的。你是首先会觉得，哎呀，我儿子怎么这样了？我女儿什么时候学会这样了？你是心里面首先难过，然后你才去惩罚他，为要让他改过，要让他学好。神对我们也是这样的，神会管教我们，但是他从来都不是要抓我们的小鞭子，他从来都不是喜怒无常的。我们在人生的里面，神已经把他对我们的标准很清楚告诉我们了，我们就很安然地行在他的标准的里面。我们不需要说很恐惧每天呢看一下今天事情顺不顺利如果不顺利呢，就想是不是哪里得罪神这个有个不好的事情发生了是不是我哪里得罪神我不知道。没有这样的事情，你好好认识真理，好好读圣经，神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你都很知道，你不会说无意之中得罪神。我们可以良心无愧地行在神的面前。而另外一方面，创世纪的审判的记载也是帮助我们去面对今天这个世界的邪恶还有不公义。有时候我们说看到现在的邪恶这个世界发生好多的事情打仗啦，各种各样的不公义啦，我们会说神会伸冤的，神会审判的。但是有时候我们自己讲的时候，其实心还是有点虚，还是不太知道说这个审判会怎么样，是不是真的公义，是不是真的这些恶人都会得到惩罚。那当然因为我们还没有看见，我们不能说百分之百的我们就已经看到了，但是创世纪让我们看到在历史里面神的审判是确定的，神是有他公义的审判，一个都没有落空。所以当我们说神一定有审判的时候，我们不是自我安慰，不是像我们在没有信仰的时候说你做这个事情等天收你你有报应的我们不是用这样的心态来讲话。我们说恶有恶报如果不报时辰未到那一种呢可能是自我安慰。但是在我们的信仰里面，这个恶有恶报是确定的，因为在创世纪的历史里面已经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所以当我们人生里面遇到一些伤害，难免遇到一些委屈的时候，我们相信神的公义的审判。当我们相信神公义的审判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在心里面产生很多的苦毒，我们就不会再看那些恶人张狂，然后自己心里面很难受，因为我们知道神有他的公义，我们就很安然地去等候。而最后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是在创世纪的每一个审判的里面都伴随着神的拯救，曾从来没有只审判不拯救。不仅仅是这样，圣经里面在创世纪里面让我们看见，在这个历史的记载里面，神的焦点从一开始 对犯罪的描述慢慢转变，慢慢转变的是让我们看到更多他的拯救。神花了更多的篇幅来告诉我们他的慈爱，他的怜悯。在创世纪里面记载拯救的篇幅远远超过审判的篇幅。创世纪其实不是要吓唬我们，不是要告诉我们说神有多可怕，他动不动就要 灭人类灭大地，不是这样的。创世纪要告诉我们说审判是真实的，但是拯救是更加的真实。每一次的拯救，神都是怜悯不配的罪人。这些被拯救的人，他们配得神的拯救吗？你想想该隐，他配得神的保护吗？挪亚，他配得神的拯救吗？你知道圣经里面除了记载方舟以外，就只记载了诺亚生平的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就是记载他出了方舟以后，第九章就讲他喝醉酒就骂人了。这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啊？他是一个义人吗？他真的是那么完美吗？不是，跟我们都一样，可能我们还不至于喝醉酒去骂人，但是挪亚就是这么一个人。亚伯拉罕他的家庭是怎么样的一个家庭啊？如果用我们现代的心理学来去评核的话呢，他的家庭大概可以评估成为 dysfunctional family。 你看他家庭发生什么事情啊？亚伯拉罕他两次因为要避开危险，他就不认他太太了，就跟他太太说啊，你就认说我妹子好了哈，我就怕别人要藏你哈，那啊，你别跟人说你是我太太。我想我们这里的弟兄应该都会比他有担当了，你们不至于要这样做哈。他是怎么样一个人啊？我们说他是信心之父，他完美吗？他不完美。他的家庭是怎么样的一个家庭啊？他的那些孩子孙子为了要争遗产啊，这个雅哥他简直就是一个骗子，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他就是为了要得到父亲的祝福，他连他哥哥都能够去抢夺他的东西，他就扮成他哥哥去欺骗他的父亲。然后雅各的太太是怎么样的人啊？姊妹俩为了要争宠，就把他们的老公就当成货物一样啊，大家互相的争夺。这是怎么样的一个家庭啊？最好的应该算是约瑟了吧。我们想到约瑟都说啊，他那个道德上怎么样怎么样好，怎么遵行神的旨意，不做得罪神的人。但是你忘记了吗？他从小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啊？他从小就会打小报告，去跟他的父亲说我哥哥做的这个那个不对。才小孩子啊，已经知道这样去争宠了，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啊？但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在这样一个 dysfunctional family 里面，神的恩典拯救他们，神的恩典怜悯他们。是的，人是不配的，没有一个人配得神的拯救，但是就是因为神的怜悯，神主动的为他们开一条出路，让人能够顺着去行。不错，我们都是罪人，审判也是真实的，也是我们应该去面对的。但是圣经指出来，我们在罪中有拯救，在审判里面有拯救，这是神给我们的出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害怕讲审判，是因为我们忘记了审判从来都不是神最终的目的。我们去传福音不能只讲审判，我们一定要讲拯救，因为拯救才是神审判的最终的目的。当我们来读创世纪，这样来读创世纪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创世纪就是福音了。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人有罪需要神的拯救，而信靠神的人 逼蒙救赎，这不就是创世纪的信实吗？这不就是创世纪一而再再而三告诉我们的事情吗？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再读创世纪的时候，希望你不要再纠结在恐龙化石人怎么能活几百岁这一些的问题，希望你看到在审判里面神对人的恩情，神对人的拯救。我们一起来祷告。神啊，我们感恩啊，我们除了感恩也就是感恩，因为的确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在你的公义的审判之下。但是神啊，从圣经的一开始你就告诉我们，审判虽然是真实的，但是这不是你最终的目的，你最终的目的是要拯救我们。但是神啊，唯有我们承认你的审判是真实的，我们才会意识到我们需要你的拯救。所以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在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宝贵的福音，你告诉我们人就是有罪的，但是在你里面有恩典，有怜悯，有拯救。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